第三章，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下。在我们受完禁回到天河客栈以后，朱先生便带领着我们求圣灵了。这求圣灵的道理是五旬节派最注重的。五旬节派在中国境内的教会以前有五旬节会、使徒信心会、神的教会、上帝教会，今日大部分都改称为神召会。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信徒受圣灵唯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就没有得着圣灵。朱先生是在北京城内一个很小的五旬节派的教会里面工作，他本来是一位小煤商，以后因为热心事主便丢弃了商业做传道的工作。他是一个诚实敬虔的圣徒，很熟悉圣经，但是不很明白圣经中整个的真理，也极缺乏普通的常识。他认为一个信徒必须在祷告的时候从口里发出一些人所不明白的声音来，才算得着了圣灵。他称这种声音为方言。至于这种声音或多或少都没有关系，纵使只有很少的几声，也足可证明是领受了圣灵。我们受浸的次日，他在上午10时就到客栈里来为我们求圣灵，祷告了许久总得不着。他忽然想起来未曾给我们详细讲解10条诫命，于是便逐条为我们讲解，并劝我们遵守，以后又领着我们祷告。他教我们一同发出声音祷告，他教我们不住地喊叫哈利路亚，并且催我们紧紧接连着喊哈利路亚，直到一个人的嘴唇所发的声音混乱的不能分辨字音，他便说那是说了方言。那天下午3点多钟，5个学生都说了方言，只丢下了我一个人没有说。8日恳切祈祷了一天，仍是没有说。到9日的下午3时，我们几个人又跪在客栈的小屋内祷告，我的舌头发了一些不能分辨的声音，朱先生便说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那时我也认为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但实际上我那时在心灵中并没有得着任何变化，任何感觉。我真实地感觉到有特别的变化，特别的能力，还是在我11月21日认罪以后，到被逐出校那一个时期中。如果说我是在那天舌头发出不能分辨的声音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倒不如说我是在彻底认罪，完全顺服，舍弃一切，甘心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了更合适些。我再回想朱先生同我们祷告的时候，教我们只喊哈利路亚，而且接连不断地喊这几个字，简直是用人工制造方言。当然以朱先生那样诚实敬虔的一个人，绝不是存心欺骗我们，不过他自己也是被愚弄的一个，他那样缺乏常识也是他吃亏的一个缘故。大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几个学生在受浸的次日祷告不久便说了方言，但我却迟延到2天以后才发了极少的几声不明白的声音。我们师生6人既都发出了不明白的声音，朱先生便认为我们都得了圣灵，我们自己也认为大功告成，便在10日晨各返家乡。8日早晨，北上的2个学生已经起行，10日上午3个南下的学生也登程回家。我在上午10时10分乘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北上。最后同我分手的仍是那位因为要同我共患难而自动退学的学生石天民。那日天色阴晦，树枝上、电线上都挂了极厚的白霜， 气候寒冷得很。汽笛一鸣，我便与这旅居一年有半的保定作别了。当我在归途中的时候，满心以为我这样为道牺牲，回到家中一定会得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嘉许。不料我所揣想的竟完全错误。母亲一听我述说我离校受尽的经过，竟大大的责备我，怪罪我不该因为受尽舍弃了一切。姐姐从学校回来，听说我的经历，也大大的失望惊诧。不多几个月后，风声传了出去，一切认识我的人都开始误会我。有人说我患了精神病，有人说我受了迷惑。其实大家所注重的那一点还不是受尽不受尽，乃是说我不应当牺牲了地位和前途。有好几个人说，别人为求教会资助读书而受洗，为求在教会中谋职业而信主，你本来有职业，而且教会还允诺将来资助你入学，如今都因为信仰牺牲了这一切，这不是癫狂是什么呢？我告诉他们说，古时有许多信徒为信仰舍去家产，舍去性命，都不退缩。以我与他们相比，这还是最小的牺牲呢。他们说，那些人都是迷信，现代的世界不当再有这种迷信的人了。我一听这些话，才开始明白，这些人虽然在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他们却不真信基督。这时我的眼睛开始明亮，会分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了。从李保定回到家中以后，试炼一日比一日重。母亲和姐姐都不了解我，认识我的人也都讥议善笑我，关心我的人为我叹息。除了我离开保定的经过引起他们的惊奇以外，我那时候的态度言谈也特别使他们诧异，因为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多有偏激的地方。我承认我那时所受的逼迫和误会，一面是因为我的信仰和我跟随主的缘故，还有一面是因为我那些幼稚偏激的态度所招来的。我看看今日这些跟随主的人，有先进的圣徒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当怎样信主，当怎样生活，当怎样处事。再想想我那时候是那样劈草来斩荆棘，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虽然到底也走上了正轨，吃的苦头却不知有多少，真不能不为现今这些信主的人庆幸。我在这种四面受敌的境况中，实在是苦得无法形容。我当时想，如果能寻到一个职业，必能减少家庭中的痛苦和亲友间的误会。但谁肯为一个患精神病的人介绍职业呢？又有什么地方肯用患精神病的人做事呢？母亲逼着我去做事，不然便叫我到伦敦会我母校的校长那里去认错，承认我不应当受尽，请求他们继续资助我入学读书。第一条路我虽然想走，但走不通。第二条路虽然走得通，我却不能走，因为我受尽的事并没有错，当然不能认错。母亲却认为那实在是错。我们母子二人所认识的既然不同，当然就要发生纠纷。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却是不体恤母亲，不孝敬母亲，但从我14岁得救以后，我便想尽力孝敬母亲，使母亲得些安慰和快乐。如今同母亲为信仰而发生纠纷，不但母亲难过，我也难过。母亲难过不是为她自己，实在是为我。 我难过是为自己，也是为母亲。不慈的母亲和不孝的儿子中间发生纠纷，那种痛苦还轻些，慈母和孝子中间发生纠纷，真是令人痛心的事。我的母亲却是一个慈母，我自己虽然够不上孝子，但我实在想竭力做一个孝子。可是这时竟因为信仰惹起这种纠纷，是多么不幸的事呢？我在那个时期不愿意走出大门，因为一出大门，只要遇见相识的人，便会遭遇难堪。可是闲居在家里也是痛苦得很，全家只有三个人，母亲、姐姐和我，却有两个人不了解我。此外，还有我的一个姨母也住在我们院中，她对我更不能了解，母亲因她所说的话也就更加痛苦。1月18日夜间，我梦见母亲把我逐出大门外面，吩咐我离开家，然后把门关上。我站在门外大声呼叫，请求母亲给我两件衣服和棉被，母亲却拒绝不给我。我在门外大哭起来，直到醒过来还是哭泣不止。事实上，我那慈爱的母亲绝不会做这种事。可是从这种梦境中，也就可以想到我那时心中的苦况了。有一天，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起了背叛神的心。我想，我为顺服神以致落到这样困苦的地步，神竟不为我开出路，让我继续着这样受苦。神真是不公义、不信实、不慈爱。我不能再侍奉这样的一位神。我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我定义离弃他，不再亲近他，更不再侍奉他。我定义重新奔我自己的前程。那时真是危险极了。如果我那天离弃了神，我想不过几年我会很痛苦地离开世界。感谢神，他行其事，显大能，在那最危险紧急的关头，他使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的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那种紧急的关头，实在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比那节经文更能帮助我、安慰我。我以为试探太重，使我再不能忍受，但那段经文告诉我说，我所受的试探是我所能受的。我以为神不信实，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受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往下他还告诉我，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给我开一条出路，使我能忍受得住。我为什么还向神发怨言呢？这节经文提醒了我，也安慰了我。我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中来。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一天早晨，母亲对我说，明道，我昨天晚间为你祷告，求神使你醒悟。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40昼夜在旷野。我想你现在是受了魔鬼的迷惑，你必须赶快醒悟。我一听母亲所说的话，认为这个声音确实是为我发的，正是为要提醒我，使我知道我现在是受魔鬼的试探，我必须借着神的话胜他。我想到主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是借着神的话，我便特别用心查考圣经，诵读圣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间小棚子里。我在那里祷告，看圣经，有时进食祷告。说来也真稀奇，以往六年之久，每日都看圣经，但是里面关乎生命的要道，就好像蒙着一层纸一样，始终不曾了解。这时忽然心门大开，知道基督能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他的人，他有生命，他也能使信他的人有生命，他复活了，他也能照样使信他的人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也把这种胜利赐给信他的人。我从前最怕的就是死，现今基督已为我战胜了死亡，把永生赐给了我，我是多么幸福啊！明白了生命的道理以后，立时便觉得死亡不足畏惧，是福不足恋慕，从前所渴慕所追求的名誉虚荣都渺小的不值一提，同时也就把那些成大业做伟人的念头全部抛弃，愿意随从神的安排，无论神吩咐我做大功成小事，都乐意忠心去做，更愿意把一切都甘心奉献，甘心舍弃。那时有两段日记记了这种觉悟。于今时未能确信永生之道，置世死为畏途，所努力追求者仍不过今世之正义成功也。保罗云，无人若止于今生有指望，则叫众人尤为可怜，只在此言也。世事幻梦，永生是妄，于今日思之考之，更将求复其余。今日始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由世事实不合于父旨。今在基督内所望者，非此等事，以此等皆为虚幻必毁灭者，今日之望永生而已。循此而行，乃尽弃从前所恋，而完全顺服于天父前，尽父所与之分而已。予以细称，则虽执洒扫之意，且甘心；予以重任，则整千万人于灭亡亦免为，将听父用于，而于不敢用父。金钱、名誉、衣食、娱乐，更当为父而全舍也。我14岁信主以后，每日都读圣经，我也笃信圣经，但我始终不十分明白生命的道理。我信耶稣替我受死赎罪，也信耶稣复活了，但耶稣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却不很清楚明白。我对于信徒来生的希望，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信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到天堂去。至于这件事是否十分真确，我便没有把握了。就因为我的信仰是这样模糊，所以我便不能有一个坚确伟大的希望，自然也就舍不掉这世界上的虚荣和名誉。但在那几十天的时间中，我清楚明白了，我的主不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而且他的身体确实是在3日后复活，出离了坟墓，40日以后又升到天上。我更开始看见一件我从前未曾注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将来还要照他所应许的话，从天上回来接他的门徒。那时候，那些死了的圣徒都要从坟墓里复活，得着荣耀不死的身体，被主接去，同时 那些还活着的圣徒不经过死也要改变，成为荣耀不死的身体，和那些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接到主那里去，永远与他同在。其实这些真理一向都是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里，这本圣经在我的手中已经有多年，我不记得有没有读过这些记载，我只知道我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印象，就好像这些经文的上面都盖上了一层纸。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手把这层纸揭去了一样，有一位属灵的著作者设了一个很适宜的比喻，他说，神的一些应许正像用隐没水所写的一样，只有放在苦难的火焰上去烤的时候，他们才能显露出来。就是那几个月中间所经过的苦难的火，把这些宝贵的应许对着我烤出来了。我既知道了这些应许，便立时把从前所恋慕追求的一些世上的虚荣名誉砍作粪土。我也明白了，要去做神的工并不需要入神学，最要紧的乃是用功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因此我便把以前打算入大学、入神学以及到英国去留学的计划完全放弃，我只求神给我一个较长的时间把圣经多读几遍。感谢神，不久他便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机会。我有一个表兄，那时在陆军第13师的军医院里做军医长，他们的军医院在西院，他住家就在颐和园北墙外大有庄内。有一天他来看我的母亲，他对我的母亲说，姑母，我听说我的表弟患了精神病，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不过这种病也不是没有希望好的，要紧的是使他心中快乐，你们千万不可斥责他、反对他，要顺着他的心理，说他喜欢听的话，慢慢的，他的神经会复原的。他又说，我可以请表弟到我家中去住些日子，我们夫妻二人可以慢慢劝导他。然后他来对我说，表弟，我知道你素日最喜欢游山玩水，我住在万寿山旁边山明水秀的地方，好不好请你到我家中来住些日子，游玩游玩，你愿意念圣经就在我那里念。我听他说这些话，认为是神给我开了道路，便接受他的邀请，在3月16日离家到他那里去。到那里去以后，表兄与表嫂都劝我不可不顾世界的享受，他们的意思是要用委婉的方法使我离弃我的信仰和我所侍奉的主。我却劝他们快些悔改信主，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成功，我未曾接受他们的劝告，他们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谈了几次以后我们便不再谈了。大有庄真是一个好地方，站在庄外就可以看见西山，出了庄口向南走不远就是松树旗，那里有几百株松树，还有一道长的土冈，往西一直通到青龙桥街，冈上也长着不少松柏树。走过青龙桥街便是青龙桥了，桥的下边是一条河，从南往北流过去，河水清得可以见底，顺着河往上走便是颐和园的后门，过了青龙桥往西南走便是静明园，园里便是西郊胜景之一的 玉泉山了。从青龙桥街往北走，便可上到一座小山上面，山上有一块长圆的巨石，形似一只卧虎，所以那座小山名叫卧虎山。出大有庄向东南走，经过一条极清澈的小溪，再向正南便是颐和园的正门。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山上，跪在巨石旁边祷告，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内游泳的小鱼。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也有时走到附近的营地内，去读经默想。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有时遇见乡人，就同他们讲福音。我那时读经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至尾细读一遍，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从3月16日到大有庄，至6月21日返程内，期间回家6次，实际住在乡间共有62天。那62天如同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进意。5月28日，曾得老友陈子告先生自沧县来信，大意说他听人传说我患了精神病，他对这种传说半信半疑，要我给他回信详细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我因为素日敬重他的信心、见识和人品，又因为手中还有10几元钱的积蓄，便有意到沧县去同他谈谈。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经天津往沧县，次日同他做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7月3日，他嘱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7月5日，离沧县回到北京。7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确实蒙了神的特恩。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满有能力和权柄。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9月19日，得陈子告先生来信，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的道，很多人受了感动。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做几天工。23日又来了一封信，仍是催我前去。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先后在沧县、盐山县和县县的乡间做工3个多月。到了1月下旬，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回到北京家中。这3个多月做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他做工。当时我揣想他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做。 这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令我难堪的环境中。我已经是22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做而且不忍做的事。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我没有路可走。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借着得奖学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当我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伦敦会资助我读书。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可以借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家中十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十几元租金就归母亲自己使用。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自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他们。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做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侍母亲和姐姐，减轻他们一部分担子。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子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母亲看见我做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忍，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增加家中的收入，好雇一个女仆来做这些家务。有时我软弱下来，想找一点事做，却找不着。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我又坚决不肯去就，只等候去做传道的工作。做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立志做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做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有时我苦痛的不愿意活下去，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40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的殷勤忠心的去做这一切家中的琐事，扫地、擦桌、烧饭、刷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地去做，而且要做得尽善尽美。我那时明白，做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也有同样的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做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做不好。到了最后，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做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做大政治家，到20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做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3-4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做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 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1922年1月26日，由沧县回到北京以后，那一年就一直困处在家中那间小棚子里，每日除了做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以外，便抽些时间研读圣经。1923年的前半年仍是这样。1923年7月31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到元氏县，下车转往我的一个学生的故里赞皇县城的内地会，主领八天的聚会。14日会毕，经过元氏、正定两县，往行唐县，预备到同我共患难的朋友石天民家中去。不料19日到了行唐县城内，就开始患病，休养了几天，越来越重，便在25日带病返京。到京以后，病更转重，直到9月下旬才痊愈，以后仍继续留在家中，一面做工，一面读经，一直到年终。1924年3月4日，经人介绍，被邀协同本城各教会约30多位中西传道人赴南苑军队中布道6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各教会的中西传道人共处，所见所闻的事实在令人痛心疾首。虽然那些传道人中也有很少数的几位给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6天布道的结果，据说有20多人受洗。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那些报名受洗的人中间，真诚悔改信主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当他们大家热烈筹备要在11日举行施洗圣典的那天清晨，我因为不忍目睹那一种可哭的情形，便乘进城的大汽车返程了。那几天工作的经过，使我更认识了中国教会的腐败、虚空、贫穷、可怜，也更激发了我为神做工的热诚。6月3日离北京外出工作，先后在天津西董家庄、沧县、萧张镇等处讲道。7月2日离了萧张，经过德县往济南去，看望一位通信数月、渴望彼此见面的弟兄，在他那里住了12天，双方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7月15日由济南到天津工作数日，24日又赴沧县小住6天，31日回到北京，8月30日离北京赴德县，在公理会与伦敦会合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中讲道。听见一个不信基督的传道人大讲混乱圣经真道、败坏听众信心的言论，心中激愤不安。经过长时间恳切的祷告以后，我放胆在聚会中把他所讲的一切错误都一一指证出来，因此惹了那些与他同类的人的怒气，以致他们向我大肆辱骂和攻击。这是我公开与教会中的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感谢神，他率领我在基督里得了胜利。9月2日再到沧县工作10几天，18日回到北京。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做工，一面读经。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2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的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2间房子让给我用。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到查经， 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窄小，不够用。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3个人参加。25日的聚会有5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3个人参加，第二次6个人到会。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那一年中出版的有4种，既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事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64开本的，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年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做工程的。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20几位，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厅中聚会。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他也主张守第7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的一个信徒所讲的，说在亚洲的第1日实在是第7日，因此在亚洲各国家中的信徒应当以星期日为第7日的安息日，欧美各国的安息日却在第6日。他不信人一经悔改信主便可得救，他认为世上没有那样容易的事。他主张一个人信主以后必须追求圣洁，直到他完全离开了罪才可以得救。他教训人离罪的方法更可笑了，他把新约里所记的种种罪恶列出一张表来，一共列了83样，把这张表挂在屋子里，教人每天念这些罪恶的名字。他说，这样做慢慢就能离开他们，成为圣洁。此外，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他却讲不明白。跟随他的那一小群信徒，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有的人只能念圣经，有的人连字也不认识。我才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倒也有一度对他们很倾心。但日子一久，我这颗饥渴的心便感觉不能满足了。那讲不圣洁不能得救的人，他的人生并不圣洁。那些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渐渐的也使我发生了怀疑。守安息日的事也不过是讲讲而已，实际就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的彻底去守。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更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我虽然对这位老人和他所讲的道理不能满意，但有一点我却与他的见解相同，那就是那种不圣洁不能得救的道理。 在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我从14岁信主以后，便有一种强烈恨恶罪恶、羡慕圣洁的心智。我每逢自己犯了罪以后，便痛悔自责，每逢看见别人犯罪，也极受痛心。我看见教会中充满了各样罪恶，就义愤填胸。我不信这些终日活在罪恶中的信徒们能得救。我恨罪，因此我断定，不离开罪，不成为圣洁的人，绝不能得救。我既有这种信仰，心中便常不得平安，因为我发觉我还没有完全离开罪，我还不够圣洁。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准能得救。我信主耶稣能赐给人永生，我盼望主来接信他的人，但我自己究竟能否得救，我却没有把握。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信徒说他已经得了救，我一定斥责他为大胆妄为。我既没有得救的把握，当然常常战惊恐惧，恐怕一生信主的结果仍是被主弃绝。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在西奈山下面站立徘徊。那位挪威老年人所住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位瑞典国的老年人，名叫毕圣道。他常常讲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和那位挪威老人所讲的道完全是相反的。他住一间小屋，穿着很不整齐的衣服，吃很苦的中国饭。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外国人，而且常患着病。我因为看他年老无依，常去看望他，希望给他一点安慰，他就顺便对我讲一些因信得救的真理。我起初不能接受，但他所引证的一些经文渐渐地在我心中做起功来。到1923年的春季，我的思想开始改变。那年2月27日，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祷告文说，在天之恩父亲，仆今深知世人于耳前无一义者，更无一事可以自夸。本诸罪罚皆当死亡，唯尔施恩宏普，遣儿子耶稣代赎人罪，使凡信者皆得白白称义。仆今后不复追求赖行称义，唯愿完全接纳无主耶稣之宝血，赖无主为仆之救赎者。仆又愿以被赎之身心完全奉献于父前。仆既为重价所赎者，则此后之生皆不复为己而生，乃愿完全为父及无主耶稣而生。今其父赐特恩，赐圣灵充满仆中，使仆今后完全接纳无主耶稣于仆内行作万事，一生所夸为无主之实价。更其尽去仆之骄傲错误，使仆毕生行于光中。愿父旨成于仆身，父名在仆得荣，皆奉无主耶稣之名，阿们。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彻底明了的那一天，日记中有以下的记载：我罪污如何洗去，唯有耶稣所流宝血；我心病如何能愈，唯有耶稣所流宝血。其哉，恩波浩荡，此外活泉无望，我心得洗雪亮，唯有耶稣所流宝血。心得洁并非在己，唯有耶稣所流宝血。罪得赦别无可以， 唯有耶稣所流宝血。我无法可掩此点，唯有耶稣所流宝血。我无德可以上献，唯有耶稣所流宝血。哪是我盼望平安，唯有耶稣所流宝血。得称义蒙主喜欢，唯因耶稣所流宝血。牧于世中歌耶稣宝血一诗，心甚有感，歌之数遍，又歌耶稣受死之诗数首。十架之功思记于余心，乃十分清晰，顿觉千钧重担乃于十架前完全脱落，快于莫名，高声祈祷，颂美神恩。完全明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后，在信仰上可说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幸而神在以前没有为我大开工作之门，否则把道理讲错了，可怎么收回呢？从那时以后，我便不再多与那位讲律法的老人来往。同那位帮助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老人来往却渐渐多了起来。那年六月间，他介绍一些英文的阐道小册子给我，嘱我译成华文，并带那些出版小册子的圣徒们每月转给我十几元钱的馈赠。我帮忙这种工作有23个月之久，直到1925年4月底才放下。毕君也在那年11月间因病去世。我因为守安息日的缘故，听见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人是守安息日的，便引他们为同志，在1922年的春夏二季中到那里去聚过几次会。可是去了几次以后，所得着的不过是失望，因为他们除了几样特殊的讲法以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满足我心灵中的需要，因此以后也就不去了。我从1921年直到1926年都主张守安息日，但后来我发现使徒在书信中竟没有一次教训外邦的教会守安息日，我开始对这种主张发生疑问。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祈祷与查经，我明白了，神并未曾嘱咐外邦的圣徒必须守安息日。至于称第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更是人的遗传。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曾印了一本小书，名字是《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吗》？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叙了。关于说方言的事，当我受浸以后约有1年多之久，我接受五旬节派的道理，并且也那样传讲，就是说一个信徒受圣灵必须说方言，因为说方言是受圣灵唯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信徒就未曾受圣灵。有些人做见证说，在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怎样得着极大的力量，怎样自己约束不了他们自己的舌头，好像有一种能力支配着他们的舌头，因此说出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言语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发过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声音，原因还是由于上文所说的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那种祷告。到今日，我认为那是一种机械式的方言。起初我还没有什么疑问，到后来看见听见许多人说那一类的方言，渐渐引起我的疑问。有些人说方言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单纯的音调，就如有人只说爸爸爸爸，有人只说哒哒哒哒，有人只说各地各地各地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总是这个声音。请问 这如何能叫方言呢？就是天使说话也不能用一两个音表达许多意思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自己祷告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方言，他们在那些不注重方言的聚会里也从来不能说方言，只有到了注重方言的聚会里才能说方言呢？更有一件使我感觉奇怪的事，就是许多人的行为生活非常不好，可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仍然说方言。1921年和1922年两年间，我看见一个年轻人，他的性情凶暴残忍的像一头野兽，他虐待他的母亲和妻子的情形令人看了皆裂发指，他还有种种的恶行使人无法承认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一跪下就能说方言，而且他所说的还不止几个单纯的音，他所说的真像一种语言一样。从另外一方面说，我又看见许多真诚信主、热心侍奉神的圣徒，其中有的人生活敬虔，满有主耶稣的香气，也有的人为主做工，大有能力和权柄，但他们却未曾说过方言。难道他们没有圣灵吗？我再查考圣经，便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在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有神的应许为这事做见证，比人所不明白的那种声音更为可靠。因着这一切的真理和事实，使我放弃了我在受浸以后所接受的那种教训。我在那几年留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完全把我从前在教会里所听见过的道理抛开，只是查考圣经，凡是圣经里所有的我都接受，凡是在圣经里面不能找出来的我都抛弃不顾，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我没有一样不信，同时我也不愿意信一样圣经里所没有的道理。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我今日讲道和治理教会都以圣经为唯一的准则，我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我更不能与任何背道犯罪的事妥协，我也绝不对抵挡神的人让步。我因此离开了我从前所隶属的教会，我也与上文所说的那个教会断绝了关系。我在那时还不知道神怎样用我为他做工，更一点没有意思要起始一个新的工作。不料神竟一步一步地引领我走到今日这个地步，他的作为真是奇妙，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觉惊奇呢。追溯一下20多年以前的经历，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在那个时候却是饱尝了无限的辛酸，吃尽了猪般的苦味。有些时候真觉得度日如年，有些时候苦得甚至想要求死，逼迫、反对、笑骂、侮辱、误会、伤心，种种的滋味都一一的尝了再尝，没想到那一切都成了今日的益处呢。以前我只是念诗篇上的话，现今我经验过了这些话。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1948年12月3日。
王冠宝座难。 情歌。